2月7日凌晨，中国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医生李文亮因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去世。这名医生的去世在中国的社交媒体引发轩然大波，民众纷纷发文悼念，视他为吹哨人和英雄。2月7日当天上午，社交媒体新浪微博的热搜第一条“李文亮医生去世”达到了近10亿的阅读量。当天下午，中国政府宣布将会就群众反映的涉及李文亮医生的有关问题做全面调查。李文亮医生是2019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中率先向外界披露疫情的人士之一，为此他受到单位约谈、警方训诫。他的去世引发了中国民间对当局不作为的愤怒以及言论自由缺失的不满。截止到2月9日晚上，新浪微博的李文亮医生去世相关贴文阅读量达 18.7 亿，讨论量 136.1 万。不过也有人撰文称，第一个疫情报告者是张继先，时间是12月27日，作为眼科医生的李文亮只是在12月30日看到了相关消息并转发而已，把李文亮医生当作英雄是一种明显的拔高。对此，一直关注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美国 ACM 电视台周周侃节目主持人沈杜表达了他的看法。
对，我注意到官方把一名叫张继先的医生列为第一个坚持上报的人，并且授予他记大功的奖励，但是呢民间却没有人知道他是谁。据官方的描述，是他在12月27号第一个坚持内部上报，所以区别就在这里，他是在体制内的上报，他没有向社会公布。他也没有意识到这个东西可能对社会公共卫生产生危险，他所谓的坚持只是坚持在一个体制内走他的程序。其实这点来说他是毫无危险的，而大家现在怀念李医生是因为他第一个把这件事发到了微信群，继而公布到社会上，并且从后来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能只有一种声音。从这点来看，他也不完全是仅仅是一个正常的反应，而是内心有一种自发的一种主动，而他把这个消息透露到社会上，才导致后来人们开始热议，外界开始流传，才迫使官方更早一步的重视这个问题。设想如果没有李医生这样发在微信群里，而是充满了组织纪律性把这个事高度保密，向在体制内向上级汇报，等待上级的批示，那么这件事可能要再晚个十几天甚至更久才能被揭露出来。所以这也是目前全中国社会上下愤怒的所在，就假如李医生这个最早的揭露能够被重视，或者至少不被警方去训诫的话，那么也许人们可以避免现在如此狼狈的局面，这个病毒的爆发的规模也许会小很多，也许可以拯救很多人的生命。在全中国上下引起了几乎众口一词的讨伐，甚至最高法院公开发文力挺这八名造谣者，称他们是英雄。可以说从体制内外，从上到下，口径出奇的一致，从官媒记者到最高法，到章子怡，到陈光标，到陈秋实，到徐晓东，到千千万万个更普通的草根，这次的口径出奇的一致，这也是因为在病毒面前真正做到了人人平等。从武汉和湖北若干官员著名的医生也不幸染病身亡可以看出他们对这个也没有准备，这也是造成目前全国舆情相当一致的一个重要原因。
李文亮医生去世引发民众在社交媒体上铺天盖地的哀悼和不满，呼吁言论自由，其中不乏一些国内媒体和机构的账号。李文亮的去世是否真的会让中国目前的言论自由放宽呢？沈杜对此也分享了他的看法。
至于会不会在全社会形成一个对言论自由的一种一致的要求，这个我并不乐观，因为这一次人们之所以这么愤怒，是因为李医生的最早的吹哨被证明并不是谣言，所以人们还在纠结，很多人还在纠结到底什么是吹哨，什么是谣言，有相当多的人还没有把 这个言论自由的重要性啊提到纸面上来说，甚至还有更多的人连同情和悼念李文亮他们都认为是一件很敏感的事，从而进行一个事先的自我审查。所以可见相当多中国民众心里那道政治红线还是虽然看不见，但是非常明显的存在着。如果从非典的经验来说，当年非典官方隐瞒不报，拉着病人到处乱跑，形成全国上下一致的讨伐，似乎给人以希望将要形成一个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一种局势。但是事后的事态发展证明了，官方成功的把抗击非典，把人们的情绪转移到了什么小汤山精神，转移到了抗击非典的精神。那么这一次官方不出意外也将把这次的悲情和人们的愤怒导引到所谓武汉精神和所谓火神山雷神山速度上面。另一方面，由于这一次在病毒面前，无论是权贵啊有钱人、草根、穷人，体制内外都受到了相同的威胁，所以才能够口径如此一致。那么下一次在涉及其他的公共事件，如果权贵能够凭借自己的资源优势成功避开的话，他们未必会出来支持什么言论自由啊。从这一点上来说，他们依然是屁股决定脑袋，全社会还远远谈不上形成一种言论自由高于一切的共识。但是虽然这次我没有那么乐观，但我毕竟还是感觉到了一丝丝的不同，就是这一次的民间的愤怒来得如此之快，如此之统一，如此之迅速的逼迫或者说诱导最高法和其他的权威机构公开发声，形成难得的一次全民上下推翻了官方之前定调而且把吹哨人这个概念深入人心。虽然它和言论自由还有一定的差距，但是那毕竟这个社会进步是一点一点开始的，它总算是开了这个头，官方认可了吹哨人的政治正确这也为中国未来的言论自由展开了一丝的可能性。